现在是问答的环节啊，可能在那个浏览室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想问啊，请助手帮忙。
第一个问题是，AI 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会不会破解各种银行账号或者证券基金的账号，甚至是比特币的账号，就是银行方面的啊，货币方面的？
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存在啊！当然，现在已经有人在用各种各样的电脑的方式，像这样做也偶尔也会做得到。不过，你让这个 AI 越来越独立，你越依靠它，让它越独立的，它当然有可能。不过，根据圣经所说的，更要怕的是最后那个兽就统治全世界上啊，它就会使用这个 AI 的功能来统治所有的人的钱包，这个是我们刚看过的，对不对？在这个例子里面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大概意味着类似一个 AI 全球性的 AI 的交付的系统，所以他们就可以随便停止任何人的那个钱包啊。还有没
第
有
二
问
个
题？
问题是，第二个问题是一个9岁小朋友问，可能他没听到说 AI 将来会控制人类吗？
最终不是 AI 会控制人类啊，没有，没有。不过它可能会带给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些人没有预知到，甚至预知到的一些问题会存在。不过它不会控制我。最后还是那个临时是那个兽会控制全人类，最后还是耶稣自己会统治全人类。
还有一个问题，AI 会让大部分人失去工作吗？基督徒应该怎样预备未来的职业方向？
有关工作方面，其实在过往有技术的进步，人一直是害怕现在有拖拉机，也不会需要那么多人。现在有汽车也不会需要那么多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呢，结果是不会需要人，那结果是这些经济啊，他们总是有一个转变，所以他们从那些以工业为中心，从农业为中心到工业为中心，从工业到为中心到服务为中心，我相信将来还会有服务的工作要做。有一些人是害怕，我也承认，这个时代因为是非常发达的一个时代，人要过得懒惰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很啊，没错。可是，实际上你愿意工作呢，总是会有事要做，先不怕，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就会调整，就会调整一下，
想问一下，未来如果出现这种带兽印的支付系统，应该怎样规避？如果不用，会不会连东西都买不到？
没错，连东西都买不到所以圣经就说这些人没有爱惜自己的心，就愿意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有心理准备要为主而死，很简单，哪怕是最痛苦的死，就是饿死了若是这样，若是神给你这样的一个荣幸，你要这样来荣耀他的名。
AI 给自己的心理疏导很有道理和感觉，怎样看待呢？
你应该这样来看，有一些书籍，我说纸质版的书籍，你读他们的时候，他们可能对你有用。不过，任何一个人所写的书籍，你要很小心的来使用，对不对？那同一个道理，那个 AI，我知道它也是一个有互动跟一本书有所不一样的。不过，我再举个例子，哪怕说是一个真实的人，要给你辅导，要给你安慰。假设是非信徒呢？难道你还不需要有一点小心吗？ 有关让 AI 给你安慰等等，我确实说，尤其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倒不如在教会里面，你教导弟兄或者是姐妹，可以彼此监督，彼此鼓励，因为 AI 给你的只不过最最好的就是类似一些书籍能够给出的鼓励啊。不过你也不能够俯视 AI。你应该跟弟兄姐妹们彼此交流啊，彼此造就，彼此建立，这个是神的命令。那区别是那个 AI 是总是会给你一个好感，一个真实的人不一定给你一个好感啊。那个 AI 因为它这样被训练，也跟你沟通，也继续训练，基本上它会给出的那些回答是。你自己会喜欢听的，OK，这是他会做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他会给你一个好感，不过在你需要劝解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劝解，他会给你辅导，不过他的辅导不一定是适合神的真理啊。所以，如果你已经开始走偏这个方面，那你要完全你就戒毒吧，就停止。停止用那个东西，你过去跟你的牧师谈谈，也安排好更多跟真实的人，你会发现跟真实的人沟通没有那么容易，对不对？他们并不是总是表达理解你，虽然那个 AI 无法理解你，他们也并不是总是给你听你想听的东西啊。不过他们能够给你所需要的东西，你也能够造就他们。好，
七
你
岁的
分
孩
享。
子，很喜欢跟 AI 聊天，聊他的奇思妙想和他的一些情绪，不知道是好是坏，该怎么引导呢？七岁的孩子。
是坏的。你不要让7岁的孩子常常玩在网络上，在电脑上，在手机上。7岁的孩子不应该有手机。连那些非信徒已经开始理解这一点。在某些西方的国家已经开始禁止他们常常上网，在手机上。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们，你肯定要保守他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自欺滥叫，败坏善行。这也包括跟一个输给孩子们不良的一些影响的媒体，就是这个 AI 呀、啊。就像你不会让他随便看电视上所有的东西，随便上网看所有的东西，你更不要他随便跟这个 AI 有沟通。你自己知道，你有一个责任，要保守他，受到一些不良的朋友的影响，那更是这样的一个机器呢。所以我要劝解那位弟兄或者姐妹，那个父亲或者母亲，你自己不要懒惰，你要管好你的孩子，也再不让他们跟这些东西玩。你根本不能保证，也不能控制他会带给你孩子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下一个问题，使用 AI 查经是需要严格限制吗？还是可以参考着使用来理解圣经，了解信仰的一些相关问题？
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解圣经。如果你想用它来像我给那个例子查出来大卫王多少次出现在什么列王纪上等等，这些是非常非常客观的，你可以试用它，有可能它会有错误吧。不过你可以试用它。可是如果你说解释圣经吧，那它给你的解释就是它从网络上收起来的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书籍。他觉得是最多他所碰到的这些数据给出的一个答案，这是不可靠的，绝对不可靠，更不用说根本没有圣灵的任何带领在里面。所以你用它像一个搜索引擎，然后得出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那 OK 了，只要你心里保守，知道有可能有错误。你把它当做确实是一个圣经软件而已也可以。你甚至问了一下一些历史背景，你到了问了历史背景，答案不一定，绝对不一定准确。 不过你问他怎么解释经文，他会给出的是按照他所受训练的哪些数据，哪些互联网上的数据，就会把那些他碰到的最多的就会拿出来给你。那是可靠的吗？那绝对不可靠的。背后有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是信徒是非信徒，是懂圣经是胡说乱说的人的。你都不知道，这个不是方法，所以你不要用它学习圣经，倒不如你自己花更多时间挖在圣经里面神的真理，倒不如你自己用更多时间来背诵，倒不如你自己用更多时间来默想。啊，不要说看那个东西，后来说啊，我现在很聪明，连看什么人写的什么类似系统神学的书籍，我会劝人不要仅仅看那些，倒不如多修深入于圣经里面了，更不用说这些 AI 是更不可靠的，也更难判断出来它带什么偏见或者带什么错误。所以我请求你很小心，很小心。你能够利用 AI 的，基本上是那些已经有在手机上的这些圣经软件，类似这样的一个范围。那你越过这样的范围，你已经是走进了一个很危险的阶段。
下一个问题
下。
哈，下一个问题，我对于 AI 的文献来源不透明这个说法并不太认可，因为我接触关于大模型之类的人都会跟你讲，神经网络是大部分通过 Google Scholar 等等的来源，也有专门的数据师帮忙检查数据，希望知道你是怎么得到这个 AI 信息来源不透明的结论的。
我说不透明和不能解释是问题，是他到底怎么样突出来他们最后的一个结论，并不是你可以跟着呢整个一个途径。你以为 OK，如果你是程序员，你可以把整个一个途径从人发出问题，一直到那个 AI 的系统给出的一个答案，你认为你可以在理论上，在电脑里面，你可以找到整个一个途径，答案是你不能，它是太散的，有太多不同的可以说是细胞在里面，都或多或少独立的会影响到那最后的一个答案。你不要认为它是一对一直接的反应。这些输出库它不是，这是为什么说它不会存这些输出库在里面，而它会存那些输出库留给它的影响。好，留给它的影响。当然，那些更先进的或者稍微好一点的同步，又会去网络上去找到一些答案，所以你要分开，什么是 AI 就给你写一篇文章啊，什么是搜索引擎啊，就会给你找出来一个答案，一个参考的信息 也有的是站在这两种的中间，比如说你随便用 Google 的 AI，它大部分就是在网络上去找一下一个答案，把已经存在的这些一对一的直接的或者一对几的直接的答案可以找的找，没错。不过反过来，如果你让这些给你写一篇文章呢，那你哪怕他们给你一些参考书，你也不能够确定它的准确度，除非你自己去看一下那些参考书。所以你说 AI 到什么程度呢？你让他给你写一篇文章，你让他给你写更可怕的某一个星期天的讲稿呢，那是非常可怕的。那这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你以为是一对一吗？你不要像在用 Google 的时候，用它的搜索的引擎给出的 AI，这可能像我刚才说的有一点一对一，它只不过是给你找一下一些答案，然后给你总结一下，这可能是一对一，连这些你都还要去查一下。我也自己发现过，有时候这些是有错误，但是如果它确实是 确实是给你写一篇文章，或者给你解释一个经文，这不是一对一的，哪怕是 Google Scholar 还是哪一样的，不是一对一的，也没有那么大的可靠性的。而且最可怕的是，最里面的，在这些写文章啊，或者那些真的算什么 Grok 啊，那些真的是 AI 的系统吗？里面它到底走什么样的途径？其实连那些程序员也不能够完全明确。啊，可以下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有时候 AI 能回答很多解经书没提到的问题，比如我曾经问《创世纪》中神说要有光，神本身就是光，为什么神还要说要有光呢？神是后面才造了光体，那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光是从哪发出来的呢？好像也就 AI 回答得了。
我相信 AI 也回答不了啊。我自己也正在再读一个，再读书一下。我刚刚写完了一篇文章，都是针对这个问题。我也知道那些普遍性的答案。我也知道，如果你本来用了几分钟如果你英文好，在 creation.com，在 answers.genesis.com，在 icr.com，你可以达到这所有的答案。你用了可能十来分钟，在我们那个在那个中文的创造论点 com 上，你也能够达到这些答案。这些答案不是需要 AI 才可以找得着，而且我不知道 AI 给你什么答案。那几个人平时会给出的答案是我知道的，而且这个需要一些辨别的能力，比如说神是光，应该在这里，这个要有光与神是光是完全无关。如果你的 AI 告诉你，哦，应该是这个意思，那那个 AI 是错了。你说，如果有一些人是这样说，没错，所以 AI 也读出来这样的一个答案，也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不过这个答案是错的。这里的光不是神，也不是神所发出来的光，这两个说法都是错的。在新约圣经里面说神是光啊，那是个比喻。在创世纪第一章要有光，那是不是比喻？那是指物质。那到底是指什么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可以看创造论点 com 上的那个回放啊，应该有在那个重要是第一啊，请助手帮忙可以帮助你讲一下。所以这些是有答案，不过 AI 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吗？我非常保留，我看过太多人。也是给出错误的答案，而且 AI 最多就是可以在网络上去找一下，找一下不同的人的答案。那他碰到哪一个答案最多的，他就是给你这样的答案。你请他给你几个，他跑到了，他找到了，抽一二三四个，他就给你抽一二三四个，而且他不是直接的，他都是把几个连接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也或多或少就会改变。所以，哪怕对你来看是蛮有说服力，其实 AI 的特点是它要看起来看似是很合乎逻辑的，这是它的特点。不过你不要受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们，确实要小心，AI 不是解决你解经的问题的一个方法，绝对不是。还有问题吗？
有的，人有了 AI，是不是更加接近全知如神一样呢？是不是意味着世界末日快要到了呢？
Well，它唯一的跟世界末日或许有关的，更好说是末世，就是我们刚谈过的那个兽的像啊，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
就是这个兽的像，因为会有一个看起来可能是机器人会存在呢那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进度。是可以说是预备一些必要的条件。那有些弟兄姐妹或者会认为，这里启示录第13章谈的还是一个神迹。不过，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看，也不需要一个神迹。 能够应验这个预言，就像那些其他两个，我刚跟你们谈的，就是全球性的这些交通，还有这个可以控制好人的买卖的这两个技术，现在已经存在。那还有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呢？我自己的估计是最大的可能性，倒是那个受用的就是这些高技术的方式。来建造他的自己的像，到处都可以跑，大家都要拜啊。所以对我来看，是的，这个不是说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等等啊。可是确实是说有一些必要的条件，现在好像已经准备好。还有问题吗？
有的，在家的孩子，在家教育的孩子14岁，现在很迷恋和 AI 交流，包括学习的问题也都咨询他，而且这几天用编程来做了一个 AI 的程序吧，我们做父母的不太懂应该怎么做呢？孩子现在是青春期的阶段，
你说他用什么？用变形？
用编程来做了一个 AI 的程序吧，应该是。做了一个 AI，就是
自
他
己
们不
做
但
的吗？
会用，会编程，对对对，就是这些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样，引导他们怎么样使用 AI，是这个意思。
OK，他们要分辨清楚这个正确的用处。正确的用处是一个参考的工具，它最好的用处啊，我有朋友，他也是工程师，是程序的工程师嘛，他会用 AI 来写一些程序吧，他也发现哇，用它可以省他时间，原来他会需要一两天的，变成一两个小时的，对他来看他是很有用，不过他想要得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东西，非常。客观的东西，就是一个程序，可以有一定的一个作用。好，这是好的用处。所以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如果是把它当做一个伴侣，那有问题，那是不健康的，那是不应该的。如果当做是替他做他的功课呢，自己不用懂得怎么写个文章啊，就依靠这个 AI 啊，那又不行。如果有智慧的来利用它，来做事情，那就可以是 OK 的。不过确实，要看他怎么样用，也要给他一些辅导，告诉他这不是你的朋友，这不是你的精神的伴侣，这不是一个你要跟他有沟通的，因为看起来是沟通，我知道，我用过一点点。也知道你，他们想模拟一下你的人沟通了，你自己的思想要保持非常清晰的一个状态，知道这根本不是一个人，而且他不是可靠的，而且他不是喜欢你，他不是知道你，他不是全知的，他不是不会犯错误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机器而已，所以你要给他明确的辅导。要有一个健康的界限，当然也要限制时间，他花了多少时间。如果都是跟这些东西沟通了，本人整个一天刷手机啊，就看抖音啊，就看这些短视频一样的，是非常不健康。要限制时间，也要限定使用的范围。千万不要开始把这个东西当做朋友或者沟通这样的方面或者辅导，这个是我最怕的。又不要盲目的相信所有给出的答案。我再问你一下，你会不会相信所有在网络上的东西吗？你会吗？你没有那么傻，对不对？那 AI 知道的就是这些了，所以要小心。下一个问题。
有个说法是，神创造天地是6日，第7天是安息日，而现在年轻地球论说现在地球年龄是6000年左右，所以说是第7个1000年会来，而神马上就到了。 还有启示录说的千禧年这个说法有来源吗？其中互相有什么关联呢？
Yeah，那个6000年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这个是来自比较早期的教会里面的一个我自己敢说是无根无据的一个说法。圣经没有哪里说宇宙就会存在7天或者6天，而且那6天每一个是1000年等等，没有一个地方是这样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神的创造是6日的创造，然后第7天就是一个安息日，神就安息了，也祝福了。然后有第8天呢，几乎没可能是亚当和夏娃是第7天就堕落啊，因为神就祝福第7日啊，那他们堕落的那一天，神就救助他，所以更合理的是说，过了6天，然后过了第7天的那个安息日，下来有第8天、第9天、第10天等等，OK，就是过了，就过了，再也不回到那边去。而且这些跟什么1000年没有任何关系。圣经说，神看一天如1000年，1000年如1天的意思，只有一个意思，是说神存在于时间之外，跟这个地球的历史或者会存留多久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虽然我也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解释法，实际上这个几乎没有任何真实的圣经里面的句。那圣经确实说有一个千禧年，也在启示录第20章确实说是1000年，所以据我理解呢就会是1000年吧。不过这个跟说之前有6000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无根无据的，一些解释法，有一些人是自己弄出来的一个理解。不过圣经没有这个理解，所以长话短说的是说不，并不是因为假设刚过了差不多6000年，所以末世差不多到了，圣经没有这个道。圣经给我们的预兆其实最关键的是一个，也就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了。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我说大使命成全了之后，耶稣再来了。不过，这个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这是一个施工的问题，对不对？好，下一个问题。
请问人工智能是人类科学的结果，为什么思维会超越人类呢？
它没有超越人类啊，就像一部汽车能够走得比你快，对不对？或许随便你选择任何一个人的技术里面，在某一个方面能够越过人，或者那些最简单的计算机啊，他们的加法、他们的减法等等都比你快，好，那就是人能够制造。啊，那个 AI 当然是电脑啊，所以它在某些方面，比如说读整个的互联网，你我也读不到，它可以读可能大半部分的啊，你给这些比较大的电脑，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能够做得到，这是因为这个是立于人慢慢累积的这些技术之上，不过这所有的还不如人自己的大脑。我不敢说将来不可能有一个 AI，它的某些功能越过，其实某些功能已经越过人的大脑，哪怕说它的总体的功能就越过人的大脑，这个可能性存在啊。不过这只不过是说，人类的大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你并不觉得奇怪。人能够制造汽车是可以走得比人还快，对不对？那你也不觉得奇怪，人的这些电脑能够做一些基本上的算法比人快呢？那其实 AI 只不过是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点而已，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奇妙的能力，能够想到一些原来不存在的东西，让它们存在，这个是动物没有做。 只有人才根本的改变他们的环境，那也是人的末日所连。而且这个终于涉及到我们有一个灵魂，而且应该说我们有一个灵，也有自我意识等等，都有一点抽象。不过因为有自我意识，我们能够分辨自己和自己的环境等等，都有点复杂。不过是因为有这个功能，我们才能够制造这样的东西。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哈，基督徒是不是也要进入到 AI 行业去了解、学习和引导呢？
引导我没有抱着太大的希望。这个 AI 行业只不过是一个计算机里面的一个应用吧，所以我相信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在参与这个。不过我不觉得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责任，也没有办法特别控制。下一个问题。
他说，在学校考察用 AI 炒菜机器人来代替那个厨师，以此类推的话，后面会不会很多行业的人会失业？就像工业革命带来了很多人力资源的解放，那后面会让AI 机器人生产和创造价值，人类就靠国家发放物资生活了呢？
你提到的那个工业革命啊，是很有趣，因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不是人没有工作或者人没有办法来生存，反过来人就过得越来越富裕吧？我再说一遍，是否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人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就过一个比较懒惰的生活？我恐怕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不过，同时那些愿意为主做工的人啊，甚至是非信徒，就有一点积极吧。那你会有足够工来做了，那会有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样。我自己的问题是，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不是我工作不够，还有呢？
请问人工智能的思维源于哪里呢？它的思维过程是否都源于人类，或者因着程序就有所变异？
我不太愿意说他有思维。OK，那他确实是尽可能模拟一些人类大脑里面的分析的方式。我选择没有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比较有趣啊。不过这并不是他自己产生自己的思维，而是说人。建立这个比较有活性、有弹性，的一些怎么说呢？一般他们用细胞或者类似一个词，不同的细胞里面也不是真实的细胞，不过你可以用这个词，不同的细胞里面直接的互相的影响。能够随即改变啊，这是最关键的。那在你的大脑里面，不同的那些神经的细胞也能够经常改变它们彼此的影响、受影响和影响别的都有吧，都有，是非常有趣。如果你真的对这些感兴趣，我建议你去查一下，你去研究一下，而且研究一下那个基本上的大脑里面的神经系统的作用。也会帮助你理解一下。那这个AI 里面，它只是模拟一小部分的你的大脑能够做的事。不过，因为这些 AI 你可以放在这些庞大的这些电脑里面，所以它在某些方面做的比人类还多了。不过说它有一个思维我不太愿意用"思维"这个词来表达它实际的作用。不好意思，这个可能太难也太抽象，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尤其是有关圣经的或者那些吧。
我的朋友们在 ChatGPT 上开发了按照十部查经法的模组，帮助基督徒学习查经。您认为可行吗？
我不知道他用 ChatGPT 到底用多少。如果你就是用它来帮助你写一下文章，然后你自己调整，这可能是一个手段啊。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不会很好还是不太好啊。关键的是那些输出的时候，你是否是自己调整，你是否是确认，他们真的会有你想要的一个结果。我在这次的讲座里面，我给你们看一幅图啊，对不对？我再讲回一下，那我就用了那个 AI 来制造这幅图。大部分的 AI 我就是用 AI，不过同时我也试图用它来制造另外一幅图，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它一直把那个我要有的一些图里面的方向它都做不到啊，所以意思是说，在 AI 给出我的这些不同的图，我就选择那个是可以够我用。然后有一些其实它根本不够我用，那说是文章，我更不怎么想用它来给我写一个文章。不过假设这样做了，那最后还是你自己要调整，或者用它来一些教育方面一些 module 啊等等。我知道有一些人会用它来给他们做一些小考啊，根据某些课文里面的内容做小考的。考题的啊，我理解。不过，哪怕你这样用，你自己还要查一下，而且要看它是否是反映你确实想达到的目标。你不要把它当做是一个蛮有智慧的一个辅导员，你要把它当做一个类似一个秘书吧。它或许能够帮助你一下，或许能够省你一点时间。不过最后的结果是你要负责，你要检查。若是解禁，那是另一回事。如果你说仅仅用它的安排教育的 module 啊，这项的功能，也许有一点用处于减少你自己的工作。不过应该是你自己先设定了你的目标和你的方法和你要的内容，然后你还要检查一下它给出的答案，不要开始懒惰了，不要开始盲目的依靠这样的一个东西。
请问老师，学生使用电子产品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年龄？如果我们家长对他们在这个方面有限制的话，会不会像有些人说的，会和社会脱节、信息滞后这种的后果？
在我自己的孩子们长大的时候，那个手机也不是那么必要的一个东西。不过我非常严谨的来控制他们上网的时间和范围，因为他们那么少年的时候，自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现在这些手机是更可怕的。说实话，你直接问我会说，倒不如就让他们到了12岁前没有一个智能手机吧，你就给他们最小最小所需要的。我宁愿落后一天，与社会的潮流，长于让孩子的心理被破坏。所以这个我不用怕。我的目标是，首先孩子要灵魂得救，后来他要成圣，而且好多好多这些电子产品。不用说，他们上面的内容是不好，确实常常是内容是不好，甚至这些就常常看这些小的屏幕，它带给人的影响，带给人的心的影响也是不好。所以我宁愿所谓的落后于社会，沉沦于世界。不用跟着潮流而走，也不用像别人一样，要保护好你的孩子。连现在在西方有一些不是基督徒，已经在说12岁前不要给他们一个屏幕，就是说什么手机啊这些。
这个有一个人说，家长们都怕后来再给他们，他们会更加沉迷，所以就干脆放开了，认为他们用多了就会腻了。
根本不是，你用多了，你就是习惯了。那个逻辑是从魔鬼撒旦来的，听起来吧，不会是用多了就腻了，反过来就是完全依赖依靠。而他们可以在少年的时候有一个健康的长大了。连这些世俗的心理学家已经在指出这些问题，我建议你看一下有关的研究啊。连他们是说，这些孩子们对他们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方面的发展有不好的影响。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你不要那个小孩子就陷于老师每天多少个小时就是看那个小小的屏幕，难道这是健康吗？当然不是健康了，啊，也不是用力了，后来不会感兴趣，根本没有这个道理存在，因为他们弄出来这些各种各样的媒体，就是专门为了可以吸引人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而且他们是非常成功的。来让人入迷啊，所以你千万不要害怕对孩子说不，这对你不健康。